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一直在探讨婚姻的圣经神学。我们说了婚姻与创造，也说了罪对婚姻的影响。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第四讲，婚姻的救赎。请记住我们结婚的两大目标。第一个就是横向的，或者说水平的目标，成为一体，联合。第二个就是纵向的，或者说垂直的目标，让我们的婚姻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重点。请记住刚才所说的要点，然后我们来读这节课的经文。在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1-33节，经文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亲爱的朋友，刚才所读的这一整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希望能学习到合乎圣经的为夫包括为妻之道。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段经文是基于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活出谦卑这一期待而写下的。在保罗写下丈夫和妻子的具体责任之前，他在经文21节中提醒所有基督徒都要遵循一般原则，也就是他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顺服的意思是在爱中甘心的服从。在某种层面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像这样彼此顺服。事实上，这种彼此顺服正是基督徒的特征，也是新约圣经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第二个方面就是保罗呼召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在经文22-24节当中，保罗从基督徒要谦卑这个重要的一般性命令，转向神所命定给夫妻的特别角色。在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呼召当中，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呢，妻子顺服丈夫一点也不意味着妻子低丈夫一等，这是个角色 而不是本质的问题。这个命令的确呼吁妻子要降服于神所命定的权柄之下，但是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劝告他们要在爱中心甘情愿的顺服。其次呢，妻子要顺服的是他自己的丈夫，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叫妻子去顺服所有的男人，没有，而是顺服他自己的丈夫。还有就是，妻子应当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应该把丈夫看成全能的宇宙之王来对待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像服侍主。女人顺服基督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遵从他的命令，顺服他在地上所命定的权柄。在家庭中，这个权柄就是丈夫。妻子因着爱耶稣基督的缘故，顺服并遵从他的丈夫。最后，如果顺服主表明妻子的第一效忠对象是耶稣基督，因此保罗并没有期望妻子一味顺服丈夫而却违背圣经的命令。丈夫的领导力和权柄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而且只有当丈夫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命令来行使他的权柄时，他的权柄才会有效力。第三个可以学习的是，丈夫应当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关于丈夫该如何去行，经文给出一些细致的教导。保罗并没有命令丈夫要凌驾于妻子之上，而是要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何等希望丈夫在家行使他们的领导权或者带领权，这个领导权应当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牺牲，并死在十字架上。丈夫们，请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基督为教会舍命，你们蒙召要给妻子的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甚至是自我降卑的爱。这也许意味深长，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意味着你真的要放弃自己的生命为妻子而死，但是对所有的丈夫而言，这意味着放下你们全部的骄傲，意味着无论日子多么艰难，你们无论多么疲惫不堪，都要积极主动地建立妻子的属灵生命，意味着你要常常为着妻子而牺牲自己的偏好和需要。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想去这个餐厅吃饭，而他却要去另外一个，他喜欢早些睡觉，而你却有熬夜的习惯。当你们夫妻在努力要照顾关怀对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像这样需要取舍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在这些时候要行使自己的领导权，你要顺服我，那么就是犯罪了，你甚至是歪曲了领导权的意思。要记住，你基本的角色就是为着妻子的好处而放弃自己，你要寻求各样的方式去爱她，尊荣她，建立她，关怀她。丈夫要为着妻子的好处牺牲自己的利益。第四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丈夫应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在28到31节当中，保罗基于男人和女人的被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论点。请看31节，保罗引用了创世纪2章24节，这是神在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后立即宣告的话，就是成为一体，描述了婚姻中的联合与合一。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后，他们就不再是两个自主的个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他们在彼此联合当中成长，并且成为一体。从一开始，成为一体的观点就是保罗思想的基础。你们都知道什么是照顾自己，对吧？没有人 会被迫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正常人都会吃饭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成为一体与照顾自己有什么联系呢？丈夫们，弟兄们，你们应当像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保养顾惜你们的妻子，因为你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你的妻子现在已经与你联合成为一体，因此当你疏于照顾她的时候，就是疏于照顾自己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28节当中说，一个人爱自己的妻子就是爱他自己了。当丈夫为着妻子的好处照顾她，服侍她，也就是自己得益处了。然而一个人对妻子的照顾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不让她饿肚子这个层面。那接下来就是第五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层面，就是丈夫和妻子都应该记住他们的婚姻是向世界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经文第32节当中，保罗指出人类的婚姻与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极大的奥秘。在圣经中，奥秘一词常常用来指神曾经隐藏的计划，而如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启示出来。神设立了婚姻制度来彰显和宣扬基督对教会的爱。我们必须认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他看到一个贴切的比喻然后决定用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是的，神从起初最开始之时就计划了婚姻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这些针对丈夫和妻子的教导，他们在婚姻中各自的角色，并不是基于不同的文化或是有随机性。丈夫充满爱的带领，妻子敬虔的顺服，都是婚姻不可分割的部分。神这样设计婚姻，是为了向世人显明他自己的性情和他儿子对他子民的爱。如果你对神赋予你作为男人或者女人的角色有本能的抵触，那么牢记以上的观点会对你有帮助。神呼召你为妻子舍命，或者呼召你顺服丈夫，也许你会对这些观点特别的反感，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当中。但是不要忘了，这不是关乎我们的事，而是关乎神的计划、神的设计以及神的荣耀。那第六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保罗呼吁妻子要敬重丈夫。有趣的是，在33节，保罗以命令妻子当敬重他们的丈夫来结束对丈夫的教导。为什么保罗在这部分的结尾处提到妻子需要敬重他们的丈夫呢？从互补性来思考一下妻子的敬重与丈夫的带领。丈夫的领导力要么加增要么衰弱，结果在于妻子是否敬重他。妻子的敬重是丈夫领导力日渐加增的必要条件。没有什么力量比缺乏妻子的敬重更能摧毁一个男人，或者使他的事工一文不值了。在这一切的事上，请记住，神命令妻子敬重丈夫，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事完美，配得敬重。丈夫和妻子也许能很好地执行他们的角色，从而使得配偶更容易做出回应。但是，神要求我们按照他所命令的那样去对待我们的配偶，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感受去判断对方是否配得。这是对顺服真正的考验。如果每次你对丈夫感到失望的时候就开始轻视他，那么你就是在慢慢地摧毁你的婚姻。我想无论是谁，只要他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注意到神呼召我们对待配偶的方式与他在基督里对待我们的方式 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我们呢，的的确确不配得到神这么恩待我们。在圣经罗马书五章八节，经文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从根本上来讲，这意味着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和敬重是为了基督的荣耀。那么针对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学习的六点，我们该有怎样的应用呢？对单身的弟兄来说，这段经文可以怎样的应用呢？首先，不要等到婚后才去操练这种自我牺牲，用你现有的人际关系作为平台来操练这种自我牺牲，从而为将来的婚姻做准备。其次，寻找一位愿意服从你权柄的姊妹。寻找未来妻子的一个标志，就是她表现出服从权柄的心愿。比如说，她想要尊荣他们的基督徒父母吗？他们甘心服从教会的长老吗？对于那些正在交往当中的弟兄，你要问，这位姊妹是否回应你的带领，或者她是否常常反对你的带领？那对单身的姊妹来说呢？首先，寻找一位甘于舍己的丈夫。我希望你找到一位弟兄，他把这种舍己式的带领视为爱你的首要目标。你不必等到婚后才去查看这位弟兄的生命是否有自我牺牲的精神，现在就要查看他的生命，这是你寻找丈夫的标准之一。他是否会为了别人而舍己？他的世界是否只围着自己的私欲转？其次，顺服常常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这两个教导，要独立自主，找一份好工作，而现在呢，我们要教导相反的东西。婚后你要把自己和丈夫紧紧连在一起，并且依赖他的带领。我之所以这样教导，就是因为这是出自圣经的。对一些人来说，重新调整生命的方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你的父母、老师以及我们的文化都在教导你要完全依靠自己。你可以去找教会你近前的已婚姊妹，向他们承认你在这方面的挣扎，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恐惧，然后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学习如何做出调整。那对于各位妻子而言，首先转向神去寻找力量和盼望，合乎圣经的顺服对你提出了不少的要求。活在一个男人的权柄之下，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圣过程。他不完美，他还会把事情搞砸，不要只盯着这些，而要转向神寻求力量。其次，让丈夫觉得带领你是一件喜乐的事情，而不是负担。如果你固执的像头驴啊，我们说一句玩笑话，那么现在就着手对付你的固执，不要继续固执下去，把服侍丈夫当成你的使命。当丈夫在某个重要方面，或者在神最看重的某些方面显示出领导力的时候，要特意的鼓励他，不要因为他忘记把垃圾带出去而小题大做，而要看到他正在努力的帮助孩子，他辛勤的工作给全家提供丰富的供应，他还努力的带领家庭敬拜等等。那对于丈夫们来说呢，首先不要逃避带领的责任。注意，保罗并不是说丈夫要成为妻子的头，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没有地方提到丈夫受命成为妻子的头。这是因为从婚姻的本质而言，丈夫已经是妻子的头了，丈夫身处领导的位置无法逃避，他对带领之责无可推诿。也许他带领能力欠佳，但是他必须做带领，这是神对婚姻的设计。虽然 丈夫不能胜任带领之责，但这并不能消除他蒙召带领妻子的事实。如果他不能好好的爱妻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但依然是领导。其次，作为家里的头，丈夫对所有的问题全权负责。男人们，不管你是称职的领导，还是专横暴虐或者是推卸责任的领导，你对家庭的状况和所有的问题都要负全部责任。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在第四讲分享的是婚姻的救赎。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罪对婚姻的影响，是吧？那么究竟在婚姻当中，我们的救赎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所有的救赎都是跟基督有关系啊。
嗯，
因为我们的生命得着救赎，然后生命有了改变，那这个婚姻才有盼望嘛。
嗯，
如果生命不改变的话，我们还是一个从前的我，那这个婚姻当中一定会出现问题。你看这个时代就知道了。
嗯
嗯
嗯，
是，
我觉得也是的，就是有神参与的婚姻，觉得总是与众不同。
嗯嗯
啊，
是啊，你就像是这一堂课里面，他最后讲到那个。男孩女孩找婚恋那个问题，就说怎么样去找你的对象。
嗯，
那我就想到说，今天这个时代是倡导以自我为中心嘛。
嗯，
而且呢，我们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啊，在被养育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全家围着这个孩子转的。
嗯，
他就不可能不形成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习惯，也就是凡事都要依着我。我说怎么样呢就怎么样，所以这样子的孩子长大以后，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入婚姻，跟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
嗯，
因为他总觉得无论是男生女生，他总觉得我找不到合适的。其实所谓找不到合适的是什么呢？就是合我意的人太少了，合我意的人几乎是没有。所谓合我意，就是完全按照我的主张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说法的话，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完全能够听命于你、顺服于你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姻的救赎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改变这样子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价值观。
嗯，
然后我们在婚姻当中才有可能舍己。其实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舍己嘛。
嗯，
你没有舍己，你进入不了婚姻吗？
那其实你讲的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过他还细分了，就是说如果单身的弟兄你要找对象的话，你怎么来衡量呢？就是眼前的这位姐妹，她在家中，她在教会当中，她在她的生命当中是否展现出一种顺服的生命。当然呢，姐妹呢要来找对象的话，就是眼前的这位男士，这位弟兄，他有没有展现出一种舍己的生命，就是舍己的爱的生命。
对呀，你无论是男生女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去学习这些谦卑的顺服的爱的功课的话，你就不可能展现出这些婚姻所需要的特质吗？
嗯，
你没有这些婚姻所需要的特质进入到婚姻里面，那也是一地鸡毛的事。
嗯
嗯，
所以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要操练了。
对呀，
而不是说进入婚姻了以后才操练。
对对对对，喜乐说的这个观点他其实也提到了。
嗯，
并不是说一个弟兄他在结婚前呢他不舍己，他非常的自私，自我为中心，结了婚之后突然间就变得非常的舍己，他在婚前就有操练。包括姐妹也一样，在婚前呢她是从来没有操练过顺服，但是在婚后呢她突然间就能够对自己的丈夫展现出百般的顺服，也不太可能。
对对，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已经在婚姻当中的人，我们也千万不要觉得说，嗯，我已经进入了我就随便吧， 不需要操练了。
嗯，
其实已经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更加需要操练，也更加知道说这个顺服在这个婚姻当中是太重要了。
嗯，
是很重要。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唐曼的。
哦，
就是因为唐曼她婚龄比较长嘛，
嗯，
然后可能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那在这么长的婚姻生活里面，作为一个姊妹，当丈夫有时候他可能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没有尽的责任没有做，那应该怎么样去顺服呢？这可能也是很多姊妹想问的问题吧。
嗯，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我的先生他还不信主。
嗯，
但即便是他不信主，因为我们按照这个婚姻的秩序来看，丈夫在家里是头妈，
嗯，
所以我仍然需要尊他为头的。
对，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顺服不是说你凡事对他言听计从，顺服其实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位置摆对了，就是丈夫他真的是这个家庭的头，然后你敬重他，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敬重。
嗯，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女性都有话语权了。对，我们在家里面都是可以发表意见的，发表不同想法的。
嗯，
但是发表归发表，我觉得敬重丈夫就像是我意识到的时候，那我就会学着凡事跟我的丈夫去商量，有了分歧和意见的时候，我尽可能去接受丈夫的。
嗯，对，就是刚唐妈有提到，就是从心里的敬重，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不管他是否信主嘛。然后谈到敬重这个话题呢，我自己也有一些的经历吧。
嗯，
我的婚龄不长，可能只有三四年的时间。那我自以为啊，自己是挺敬重先生的。
哦。
结果呢，嗯，在有一次我们在学习一个课程的时候，也是关于婚姻的一本书，他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有讲到，就是说，哎，其实你不敬重我。
哦，
我当时很惊讶，嗯，我说啊，有吗？有吗？
啊，
没有吧？搞错了吧？
嗯，
就是我感觉我不太想承认，就是这种反应。后面我细想了一下，他有提出来嘛，我得好好反省反省嘛。然后我想一想，我自己可能在有时候言语啊，这个态度上面可能不够敬重他。
嗯，
因为我特别查了一下敬重的定义，它就是恭敬跟尊重嘛。
嗯，
然后它的反义词就是轻视跟轻慢。嗯，其实我有时候在语言态度上其实是不够敬重他的，有时候会责怪啊责备的语气跟他说话。
嗯，
所以就是在这些方面有时候是不够敬重他吧。
嗯，明白，就是你的说话的方式让他觉得并没有被敬重。
对，
但是呢，对于今天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来说，我们最终的盼望，包括婚姻的盼望在内，所有的人生的盼望都会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实现。盼望今天的这一刻呢，可以给你，给你的婚姻带来新的希望。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的爱在我左右，分分秒秒的守候，是我心的安慰，不再忧愁。
你的爱让我满足，不再思想世上所有，因为在你身旁别无所求。
你的爱在我左右，分分秒秒的守候，是我心的安慰，不再忧愁。你的爱让我满足，不再思想世上所有，依偎在你身旁，别无所求。